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，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上一次我们看了《列王纪上》19章，19章说到以利亚上了西乃山，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违背与神立的约，毁坏了神的祭坛，杀害了神的先知。神告诉以利亚，他还没有放弃以色列，但是既然亚哈和以色列人不顺从以利亚的话，神只好加重了他对以色列人的管教。神要以利亚做三件事：第一，往大马色去高哈雪做亚兰王；第二，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；第三，高亚伯米和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。高哈雪做亚兰王意味着亚兰人会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征战，因为神要用亚兰人来扰乱以色列人。高耶户做以色列王意味着亚哈的王朝很快就要结束，神已经决定要审判亚哈全家。高以利沙做先知意味着神会继续兴起先知来审判以色列。到了列王纪上20章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变化。第一个变化就是有战争，第二个变化就是有很多先知的出现。列王纪上20章1-21节是记载了亚兰王便哈达带领大军侵略以色列，直到撒玛利亚城下。跟着在26-30节，亚兰王便哈达又再次带领大军入侵以色列，可见亚兰跟以色列的关系已经逐渐恶化，两国间的征战开始增多，而且越来越激烈。亚哈和以色列人既然不珍惜神给他们的平安，反而恩将仇报，神就用亚兰人来管教惩罚他们。从此以色列境内境外都不会有平安，取而代之的是刀剑流血战乱。列王纪上20章除了记载了以色列人和亚兰人的两场征战之外，还记载了几个先知的出现。这些先知从哪里来的呢？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也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。明显他们是属于那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人。他们都是以利亚不知不觉结出来的果子，可能是以利亚对神的热心激发了他们，也有可能是在加密山上神的火点燃了他们的心，从此他们就立志要单单敬拜侍奉耶和华。神借着这些先知让以利亚知道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但神依然在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时间表工作。这些先知的出现证明了神对亚哈和以色列的忍耐，虽然他们3番5次背逆神，但神还是舍不得将他们交给亚兰人，神还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怜悯帮助他们，拯救他们脱离亚兰人的威胁。但亚哈和以色列人完全没有知恩图报的心，他们还是依然顾我，对先知们的警告充耳不闻，继续犯罪得罪神。我们今天要重点谈论列王记上20章。我们从20章1到4节看到，亚兰王便哈达带领大军侵略以色列，直到撒玛利亚城下。亚兰王可能看见以色列遭受了3年的旱灾，已经元气大伤，所以想趁火打劫攻占撒玛利亚。亚兰王仗着自己有雄厚的军力，就向亚哈提出了很多和谈的条件。他要求亚哈将国内的金银以及亚哈的妻子、妃子、女儿中最美的都贡献给他。亚哈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跟亚兰王对抗，为了求全，他只好答应了亚兰王的要求。但是当亚兰王见亚哈这么容易就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他就得寸进尺，要求搜查亚哈的王宫，随意带走他喜爱的女人和金银。亚哈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，为了避免战争流血，第一个要求他勉强可以接受，但第二个要求就太过分了。终归亚哈还是一国之君，绝不能让人这样的公开羞辱。于是亚哈就跟国内的众长老商讨对策。亚兰王的狂傲引起了公愤，亚哈和众长老都一致决定不依从亚兰王的要求。于是亚兰王就决定用武力来压服以色列。开战前，神差遣了一位先知来见亚哈。我们看第13节，列王记上20章第13节，这里说道，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虽然亚哈和以色列人3番5次背逆神，但神还是愿意怜悯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。神借着一位无名的先知来鼓励亚哈说，神一定会将亚兰人交在亚哈手中。留意先知的话，神这样做是要让亚哈认识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可见亚哈还不肯定谁是以色列的神。听了先知的话之后，亚哈是怎么回应呢？我们继续看14和15节。14和15节说，亚哈说，借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，耶和华说，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。亚哈说，要谁率领呢？他说，要你亲自率领。于是 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，共有232名。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，共有7000名。在危急的时刻，亚哈的表现反而出人意料，他竟然愿意听从先知的话，可能是出于别无选择吧。先知答应亚哈，神会将亚兰人交在他的手中，但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只能用一小群人，就是232个人跟亚兰王作战，因为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只有232个。第二，亚哈必须亲自率领他们上阵。这两个条件都是在考验亚哈的信心，因为亚兰军队的人数是远远超过了以色列。所以在第十节，便哈达向亚哈夸口说，撒玛利亚的尘土如果够亚兰的军队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他。就是说，亚兰军队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，如果每个人抓一把泥土，撒玛利亚转眼之间就会被夷为平地。要亚哈率领232个少年人去抵挡亚兰人，简直是以鸡蛋击打石头，要亚哈白白的去送死。虽然亚哈还有7000个士兵，即使加上这7000人，还是无法跟亚兰人对抗。亚哈知道以色列人跟亚兰人的军队势力悬殊太大，所以他才考虑接纳亚兰王招降的条件。但因着亚兰王欺人太甚，亚哈只好相信先知的话，亲自带领一小群年轻人迎战亚兰人。亚哈对先知的话的顺服实在不简单，因为这样做等于是自投罗网，自寻死路，这会危及到他自己的生命。结果又如何呢？我们继续看16到21节。16到21节说，午间他们就出城，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，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，他们回报说，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。他说，他们若为讲和出来，要活捉他们；若为打仗出来，也要活捉他们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，军兵跟随他们，个人遇见敌人就杀。亚兰人逃跑，以色列人追赶他们，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。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，大大击杀亚兰人。16节告诉我们，便哈达有32个王帮助他，亚兰军队的阵容有多大可想而知。便哈达仗着自己的势力强大，根本不将这几百个少年人看在眼里，他甚至命令部下要生擒这些少年人。谁知道这些年轻人英勇非凡，击杀了出来迎战他们的亚兰人。他们一马当先，带领其余的7000人自攻便哈达的大本营。便哈达过于自信，打仗前还吃喝醉酒，结果被一小群的以色列人杀得落花流水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，便哈达和亚兰人只好落荒而逃。我们看22节，22节说，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，对他说，你当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到明年这时候，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。亚哈打败了亚兰人之后，那位先知又来见他，提醒他要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必定会卷土重来。 亚哈因为顺服先知，经历了神的拯救。这一场仗明显是靠着神的帮助得胜的。神帮助我们得胜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也当警醒，时刻装备自己。所以先知提醒亚哈不要得意忘形，要坚固以色列，也要小心防备，因为亚兰将会是以色列的长久祸患。留心防备这四个字的原文意思就是要留心或者要知道。这个字在13和28节也有出现，而且这两次的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要亚哈和以色列人留心或者知道耶和华是神。亚哈当如何防备亚兰人呢？就是要认识唯独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。这个防备不是单靠军事上的防备，最重要的是属灵上的警醒，认识耶和华是神，单单依靠他。明白这一点，就明白先知是要亚哈如何自强了，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依靠以色列的神，不要再三心二意摇摆不定。神容许亚兰人成为以色列的祸患，因为他要透过亚兰人来教导亚哈和以色列人，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，以色列不能依靠巴利或者亚瑟拉，这些都不是真神，不能拯救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。这就如做基督徒就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，神是要透过这些困难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他，依靠他。如果我们专心敬畏他，依靠他，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难倒我们。我们继续看23到26节。23到26节说，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，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王当这样行，把诸王革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又照着王上司军兵之数，再招募一军，马补马，车补车，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必定得胜。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。次年，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雅弗去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亚兰人意识到以色列人能够出奇制胜是以色列神的帮助，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神不是全能的神，他的能力只是局限在山区，离开了山区他就不能有什么大作为了。于是他们再次招兵买马，计划在雅弗的平原跟以色列决一雌雄。我们看27和28节。27和28节说，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，预备食物，迎着亚兰人出去，对着他们安营，好像两小群山羊羔，亚兰人却满了地面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直到亚兰人又来侵略以色列，以色列人也不甘示弱，点齐军兵出来迎战亚兰人，但两国的军力悬殊实在太大。圣经形容以色列人犹如两小群的山羊羔，亚兰人却满了地面。这场战争亚兰人是占了绝对的优势，以色列人是必败无疑的。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神又差遣了他的先知来见亚哈， 鼓励他说，神必定将亚兰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先知还提醒亚哈，神这样做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的神。29和30节告诉我们，神果然帮助了以色列人，两军开战，以色列一天就杀死了100,000亚兰步兵，亚兰人大败，逃入了亚弗城，混乱中城墙坍塌，压死了27,000人。亚兰王也随众人逃入了亚弗城，藏在一间房子里。以色列人乘胜追击，亚兰王知道自己无处可逃，只好跟臣仆商讨对策。我们看31节说，他的臣仆对他说，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，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，头戴绳索，出去投降以色列王，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。亚兰王和臣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只好投降以色列王。留意以色列诸王给列国的形象，他们都是仁慈的王。亚兰人给予以色列诸王的评价跟圣经相去甚远，北国以色列从来没有出过好王，他们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圣经称他们为恶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穷凶极恶的人，他们可能都是非常友善、非常大方、非常容易相处的人。所以关键不是人如何看我们，而是神如何看我们，因为唯有神才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。亚兰人认为以色列诸王都是仁慈的，特别是亚哈，但事实是否如此呢？我们继续看32到34节。32到34节说，于是他们腰束麻布，头戴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，说，王的仆人便哈达说，求王存留我的性命。亚哈说，他还活着吗？他是我的兄弟。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，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，便哈达是王的兄弟。王说，你们去请他来。便哈达出来见王，王就请他上车。便哈达对王说，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，我必归还，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，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。亚哈说，我照此立约，放你回去，就与他立约，放他去了。于是便哈达就派人去见亚哈，带他向亚哈求情。亚哈知道便哈达还活着，并且愿意投降，就非常高兴，还称他是自己的兄弟。亚哈马上请人叫便哈达过来，便哈达来见亚哈时，亚哈没有待他像俘虏，反而请他上车，在众人面前形同手足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不禁都要称赞亚哈，他真的活出了爱仇敌的教导。不要忘记，便哈达曾经在众人面前羞辱亚哈，要亚哈将妻子、妃子、女儿奉献给他，这样的羞辱没有人能接受得了，即便不报仇也不可能跟对方称兄道弟。但亚哈对便哈达的态度真是令人赞叹不已，可见便哈达的臣仆对亚哈的性格是非常的了解，他确实是一个仁慈的王。当然这里说的仁慈是从人的道德标准来看。当然 亚哈可能是想用仁慈的方法来感化便哈达，好化敌为友。这个方法明显奏效，便哈达主动提出将他父亲从以色列夺去的城镇全部归还以色列，而且还主动跟亚哈建立邦交，允许以色列人自由在大马色经商。亚哈对便哈达提出的和谈条件非常满意，就跟便哈达立约建立邦交。不论亚哈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他对便哈达的友善态度确实改善了两国的关系，尽管这个关系是短暂的。从人的角度看，亚哈的表现非常出色，也非常有智慧。这种爱仇敌的行动，恐怕基督徒都望尘莫及。问题是，神是如何看他所做的这一切事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视角来看事情。人看为好的事，神未必认为好。不从神的视角看事情，我们很容易就会用人的价值观来代替了神的旨意。正因如此，圣经呼吁我们要每天心意更新变化，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视角看事情。我这么说，大家肯定已经猜到答案了。神是不喜悦亚哈所做的这一切事。亚哈愿意饶恕便哈达，不计过往的恩怨，看他如同自己的兄弟，这样做有什么错呢？圣经不是教导人要爱仇敌吗？要接纳他们吗？亚哈究竟做错了什么呢？关于这点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探讨。好了，我们的列王记查经就谈到这里为止。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